十六、十七、十八应该放在一起。那么内容我不去说它，我们没有时间啊。还有呢，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那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这一章圣经，那特别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进行婚姻的时候，常常送来送去送这一章圣经，这其实送错了，你知道吗？这个很多人误会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啊，原来是跟十二章跟十四章连在一起。十二章讲到基督的身体，十四章讲到基督身体的活动方式，怎样尽他的功用，然后第十三章才讲的爱。所以这里的爱呀，不是男女谈恋爱的爱，这里的爱呀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基督的身体，特别只是教会今天在地上要进功用的，要动的时候，要动的时候呢，不是很有恩赐吗？有许多恩赐吗？要怎样？要在爱里面运用恩赐，要在爱里面行才可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就物归原主了。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很注意，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关于这个完整叙述的原则呢，就说到这里。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你们要稍微圈一下，因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原则呢叫做平行叙述的原则，平行陈述的原则。刚才有完整的陈述，有首次的陈述，有这个渐进的陈述，现在是平行的陈述。这个平行的陈述的原则是什么呢？平行陈述的原则最要紧的就是诗篇，就是箴言。箴言箴言第十八章哈，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大家听懂这句话吗？未曾听完，你话还没有听完你就回答了，这样的人呢是愚昧和羞辱，因为他马上下结论了，但是话没有听完，还有一部分话还没有讲完，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节圣经啊，是特别是讲出我们愚昧来的。我们读圣经都是这么读的，神的话根本没有听清楚就下断案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要拿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心上又记着说。所以如果你回答，你要下断案的话，你一定要让主把关于这句话的话通通说光了，然后你才可以下断案。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读圣经一定要很清，不管你是哪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听清楚了才可以，否则就显出我们的愚昧来啊！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意思就是说现在需要比较了，一个地方很容易不明白，那么几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清楚了。我们举个例子啊，路德这个要翻翻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或者二十五节读起啊，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注意哈，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做恨。所以我们记得这里的原文应该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个很困难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要恨人，这主明明讲的要恨，因为原文是恨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不能，我们不能恨，因为这个明明圣经说不可以恨人，所以这是表示另外一节圣经说不可以恨人。但是要我们真的要把这节圣经弄明白， 你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所以这个需要用圣经汇编，或者用别的地方去复原。那另外一个地方，你要把这两个把它比较起来，你就知道这里的恨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我们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里原文是爱，过于爱，过于爱，过于。所以如果你从上下文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爱，这里的恨是指着爱的少一点的意思，并不是指着恨来说的。你一定要从这两节圣经来比较你才清楚，否则那么但是路加福音那里的确确确是恨。那么还有呢，到底这个恨是或者爱什么叫什么，或者这里主所说的恨是什么意思，当然跟这里所说的就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这个特别指着人信了主以后，特别父母不信主，你看就有这里一些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跟着父母拜偶像呢，还是你真的爱，你真的爱他？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表明你的态度，你的父母还可能会从偶像转向基督。那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顺服这一句话，结果他在大学里面信了主，他回家回到云林家里，这个父亲啊根本就是拜偶像的。那么他父亲如果知道他信主啊，他一定会难过。但他后来还是回，他本来起头不敢回去，躲在我家里，后来他觉得应该要回去。那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听父亲的话信佛，就听父亲的话归向偶像，像从前一样。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爱他父亲的话，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爱他的父亲过于爱主的，就是他不能爱他父亲过于爱主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能这样做的话，他就变成真的是爱他的父亲。所以他就拿了个棍子给他父亲，他说父亲，我是你的儿子，我不听你的话，你怎么样对待我都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你怎么打我都可以，我也劝你希望你也能够信耶稣。所以后来他的父亲很感动，他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受了高等的教育了，那么一定是不会迷信的，所以他的父亲有很好的很受了很大的感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上下文那个恨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还有你如果读完了这两个地方以后，你如果还没有把握的话，你没有把握的话，那么很简单的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原文是什么？是恨这个爱那个，然后下面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清楚了吧？这里讲爱恨嘛，是恨这个重那个，恨这个爱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清楚了。那么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读生命记，生命记21章，生命记21章15节，第15节，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那个原文是一为所恨。所以一个是爱的，一个是恨的。那么这里讲到什么？所恨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那么这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个比较的。那么我想最后一个地方就很清楚了。我想，你读那个，什么？你读这个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你读到30节，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雅各 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这是三十节，对不对？告诉我们说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然后下面三十一节马上怎么说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那个失宠的原文是耶和华见利亚被恨。所以呢，上面是讲爱拉结胜过利亚，下面说利亚被恨，所以你上下一节一连起来，你就知道那里的恨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能够断定那里的恨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啊。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难处就解决了。那么这是解圣经中难题需要比较的。但是呢，圣经中的光有许多的光呢，就是从比较才来的。你若不比较，你看不见。我举个例子，马太福音26章那里讲到讲到什么呢？讲那马太这个因为我们马太25章哈，你们看马太25章。马太25章这里不是讲到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吗？给，然后呢叫了仆人来把这家业交给他们，就分银子哦，讲分银子，一个是5000，一个是给了2000，一个是给了1000，这个我们记得。然后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路加十九章你还记得吗？11节，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耶稣将近耶路撒冷，那么就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就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10个仆人来，给他们10锭银子，让他们去做生意。那这是一个是都是分银子的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两段的圣经，对不对？这是两段的圣经。那么因为这两段圣经是类似的缘故，所以你可以比较。所以比较就是指着里面那些平行的技术，平行的叙述，平行的叙述就是很像。那么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恨，你要找到所有恨的地方，或者呢像刚才同样的讲，主耶稣讲同样一件事情，一个地方用爱过于，另外一个地方用恨，那么你这一比较你就清楚，这是类似的，这叫平行。所以我们说是平行陈述的原则。那么这两段的故事，两段的分银子，如果你把比较起来的话，我想你如果闭起眼睛来讲，你想的话，你觉得这两个都差不多，对不对？这两个都差不多，其实两个根本就不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在这里不能读圣经啊！你如果仔细来比较这两件事的话，你发现25章跟26章，第一个都讲的分配，第二都讲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应用，怎么样进步。第三呢，就讲了他们所得的赏赐，总是这三个重点，对不对？那么马太25章那里分银子，讲到分配的时候，这些仆人一个是5000，一个是2000，一个是1000，所以分配不平均的，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是路加福音19章那里分银子，分配通通是平均的，一样的。大家记这个要记得。那么就说他们的进步来说呢？马太福音是一样的，路加福音也是一样的。好了，那么这个是一样的记，但赏赐不一样。现在赏赐呢，在马太福音他们分配不平均，他们所得的赏赐都是一样的。那么到路加福音19章呢，他们分配的是一样的，他们所得的赏赐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现在听你们已经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那现在你回去默想默想，你就知道我们要怎样得赏赐啊。我想下面我不接下去了，你们自己好好去当做你们的作业，不要说都差不多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5章第9节。以弗所书第5章，以弗所第5章不对啊，这样没关系哈。第5章我现在那这样哈，我们从18节读起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记得以弗所有这么一段， 现在我们看哥罗西有类似的一段，哥罗西呢第三章啊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更深，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注意这两段圣经是不是口气差不多？都差不多，你如果仔细比较的话，都讲到诗歌颂词灵歌彼此颂对说等等等等，你如果比较这两段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根本可以这个歌颂的都是一样的，大体上来讲一样，所以这是两个平行的什么，是两个平行的一个叙述，那非常要紧，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一点点不一样是很重要的钥匙了。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前面说什么，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但在这一段在哥罗西是说什么，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换一句话说，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现在清楚吗？你现在能够明白这两个记载几乎是一件事，被神的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的充满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记得一件事，因为你看见下面两个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主完全的心意，我们一面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面要被神的话充满，这一点非常要紧。许多时候当你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许多时候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被神的话充满，你不可能偏一个，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说，原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就可以了，再举一，其实这段有很多东西啊，大家稍微忍耐一下，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你们让我稍微多用一点点时间，但是不会太长。我们读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声音，对不对？结果新派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童女啊，在原文不是童女，可以翻作少妇。那么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的话，果然不错，这个字呢是可以翻作童女，也可以翻作少妇。那这点很要紧啊，如果我们不会读圣经的话，那就给新派的朋友就唬去了。那我们说果然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那这个是个大问题，那就根本我们的整个基本的信仰上就动摇了。那么首先我告诉大家，不错，你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但是问题在这里，在你比较以前，你只要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这里非翻作少，非翻作童女不可。为什么？你想想看，如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不是个兆头啊？当然不是兆头嘛，少妇生子太多太多，怎么可以拿来做兆头的呢？上面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如果是少妇怀孕生，怎么算兆头啊？当然不是兆头嘛，所以这两个意思里面只能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当然是童女，这已经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你就要已经解经了，我们讲过你要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那么是马太福音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了，感谢主，我们为这节圣经要感谢。为什么？同样一节圣经啊，刚才那节圣经是希伯来文，现在这节圣经呢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希腊文呢很稀奇，希腊文这个字只有一个意思，非童女不可，不可能少妇。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一比较，我们就得着坚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不能马虎的，我们这些人太马虎了，所以几乎就被那些新派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就没有办法。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知道神的话实在安定在天，没有人能摇动他。好，这是我想又是经上又记得说。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分析啊。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平行啊，有三种的平行叙述。一种呢是字的平行叙述，字或者词的平行叙述。第二个呢是观念的平行叙述。第三个呢是道理的平行叙述。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啊，这个字的平行叙述意思，这个字是指说是比方说爱这个字。那不止这里有爱，别的地方也提到爱，同样是 agape， 同样这个字，所以你要查这个这个经文汇编才可以。那同样的爱，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出现？那所有这些爱，你通通把它找出来放在一起，那这些通通是平行的，因为通通是爱。这种的平行呢，叫做字句的，叫做字词的平行。啊，比方说你读到巴兰。那么你一定要把巴兰这个圣到处都读，读了你看你民数记有，然后彼得后书也有，犹大书也有，启示录也有，你一定要把这些巴兰通通读过。那么好，你知道巴兰怎么回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读圣经最重要一条路，就这样你就能够清楚了。那么我刚才说这观念的平行什么意思呢？观念平行比方说权柄，这个权柄现在我不是读那个字了，不是指着权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就是到底权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个什么样的观念。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明白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读圣经里讲到权柄的地方，通通要找来，那通通是平行的。那么你发现创世纪第三章没有权柄这个字，里面有权柄这件事。比方说你还记得这个民数记十六章那个你这个什么什么党，这个叫尼格拉党，对不起，不是尼格拉，可拉党。这个可拉党那次，那个是跟权柄有关系的。还有，你还记不记得大卫啊？有两次几乎可以怎么样？几乎可以杀害这个扫罗，他没有杀害他。那些地方都跟权柄有关系，所以你读讲要读权柄的时候，你不能光读这个字，你要把所有这个观念都在的地方通通要放在一起，然后你好好的仔细的读过比较过，那么已经解经就发出亮光。你把所有主对于神对于权柄这件事你通通听完了，然后你就可以下起断案，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做糊涂人，做愚昧人。还有呢，那就是道理上的平行。道理上平行就是这个不同，因为道理里面可以包含好多好多的观念在里面。举个例子，神的属性、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那这里面好几个观念在里面，但是这个通通算是神的属性。那么这个是个很大的题目，但这个呢是平行的，那你就把这个通通找出来。第二，人的性质，那么这个也是很大的个题目，到底人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题目。救赎也是，称义也是，成圣也是，那这是大题目。那实在说来，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学，圣经里面的神学，要找到类似的。那我们说过了，马丁路德了，或者是加尔文了。那么他们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他们的确是大东西。那么讲到这些大东西的时候呢，但不要忘记了，你希伯来文要很好很好才可以。那么讲到这几点的时候，我稍微说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你如果发现呢，圣经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教训都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呢好像两个是冲突的，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不能站在一边，你不能要一边不要另外一边，两边都要，这一点非常要紧。你千万不能拥护一边而放弃另外一边，不能，我们通通要接受才可以。比方说三一之道，三二一的神，这个很明显的他是神，但是很明显又是三个身位，你怎么解释这两个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说他是三，神也圣经也说他是一，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仰的根基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三二一，三一之道，三二一的神，或者说三位一体都可以。第二，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是神又是人，他在船头睡觉是人，他吃着风和海是神，所以他是神又是人。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不要解释他，你就接受他就可以。那么现在还有就是，是预定的呢还是自由意志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争了好多好多，但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明明有一段是讲到预定的，也明明有一段是讲到自由意志的，所以你我要怎么办呢？你我应该两面都要接受，不会解释它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比较倾向哪一面，这是可能的，你多多少少你都比较倾向加尔文一点，有的呢你可能倾向另，那是可能，这个不要紧，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不是圣经的话，不能。因为你知道到今天为什么还是我们必须两面都接受的，因为没有一面的圣经把另外一面圣经完全打倒，没有的。你除非是这一边的圣经是完全站不住了，不是神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像因信称义那是绝对的，你找不到因行为称义，因行为不是有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下一次会，我们等一等会讲那是怎么一件事，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我想顺便我说一点好不好，说一点点给大家一点的帮助，给大家一个安慰，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说只有读圣经的人是这样，读科学的人也这样，这是可以说今天读物理的人呢，他们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原则。我举个例子，光到底是波呢还是粒子？如果是粒子，它像子弹一样打出来，这是牛顿相信的。那么牛顿以后有一个人呢叫做 Maxwell， 这个 Maxwell 这位先生呢，他相信这个光是什么呢？是波，根本是波。那么这两个都是物理大师，到了后来呀，这些教物理的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办，到底是投这个，到底赞成牛顿队呢还是赞成 Maxwell 队？所以有一段时间呢，这些老师很聪明，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教光是子弹，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教光是波动，那真是这样讲。那如果今天你问我说今天读物理的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今天很简单的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大家就是所有物理要告诉你说，一点都不是迷信，我们相信光是波也是粒子，是波也是子弹，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根本是你说它是光是对的，是波是子弹是对的，是波也是对的，怎么解释不知道，我们都接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我们的主今天有人性的一面，有神性的一面，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怕我们这些糊涂人啊，不知道怎么办，一下心虚起来了，哎呀，这个我们这样会不会，你只要向主忠心就可以了，你才晓得那些物理学家何等向神的创造忠心，他们不会解释，他们两个都接受，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我本来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这样已经够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一段圣经啊，没有明明讲的，不过是暗示的， 可是呢却有足够的圣经啊，在那圣经界在那里支持的，那么这个你可以接受它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啊。因为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明讲，这个最简单的证明就像我们主耶稣所说的，你记得主耶稣不是对那个对什么对撒都该人呢说，你们不明白圣经，而且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说明给他们看，证明给他们为什么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根本不相信摩西五经之外的圣经，他们觉得那都不是。好，主耶稣就用摩西五经的话，就用出埃及的话，神是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主耶稣证明什么？证明人从死里复活。那你叫主耶稣用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很简单，这里明明没有讲死而复活那节圣经，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在这里主耶稣说，第一神第一这个神是活人的神，这是主已经下个断案。然后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在活人之中，那这是主给的定义，主给的那个逻辑。所以我们晓得这一些的逻辑呢常常可以用在明白神的话语上，这个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是我顺便的插进来的这么一点点。那么好，我现在再举一两个例子哈，我想也许我们就可以停一下，我们就很快就可以停下来。现在我提起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你去读圣经，你专门找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的那个是最有趣的读圣经法，只要两次，一面你又省力气，那另一面呢你一比较就可以了，这一下就出来了。好，你看啊，炭火只出现过两次，新约圣经炭火只出现过两次，一次炭火出现的时候彼得否认主三次，在另外一座炭火那里彼得承认他爱主三次，非常的美丽。你们去读，就这么两次炭火，一次是18章18节约翰18章18节，另外一个是21章9节，就这么两次。客店，圣经里面的，现在我们客店多得很啊，旅馆多得很，圣经里面新约的客店只有两次，那你好好去读那两次你就觉得很有趣了。一次当然在马槽里面，那里没有客店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一次呢，我告诉你们好了，我想我们不要去读它，路加福音22章11节，你们回去读。亲嘴只提了两次，我是指原文啊，同样的那个字只提了两次，一次是用在西门家的女人，一次是用在出卖主的犹大。所以一个是路加福音7章38节，另外一个呢是马太福音26章40节。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我想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好，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圣经说我的魂，我的魂，主耶稣明明讲我的魂，保罗说灵魂，说你到底魂什么，你怎么给他下定义的，到底什么叫做魂？那么这个时候常常呢是你比较两节类似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答案。好，现在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26节，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自己的生命原文就是赔上自己的魂， his soul， 这里是 his soul， 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主所说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赔上他的魂。然后呢，路加福音9章一模一样的，路加福音9章，路加福音9章，然后你来看第九章， 多少？二十节，你看哈，二十五啊，对，你看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意思？原文是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清楚，同样的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用魂，在路加福音用己，用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魂是指着我们的 ego 来说的，指着我们的自己，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这个叫做已经解经，用圣经的光，从神的光中就能够见光。我想关于我想还有一点点，应该我想不要紧，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好了。我因为已经5:30了，我们今天7:00再准时开始，我想还有很多的，我们下面再继续再说。好，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昧的，叫我们这些简单的人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祷告说求你赐给悟性，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才晓得你的话是这么容易明白的。难处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完你的话，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每次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赐给我们忍耐，叫我们听完你所说的话，好让我们再回答你，好让我们再起来回答别人。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鼓舞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还求你纪念今天晚上的聚会，纪念我们今天早晨有许多的聚会，有许多的服事，下午也有这样的聚会。主，你知道我们身体疲乏，我们不过是尘土。主，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但是我们向你求，但愿因着你复活的生命大能，再次吞灭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死亡。所以我们仰望你，主，今天晚上你给我们有格外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见证说，那位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主能够真是能叫我们有一个能够集中的精神，也让我们有好的身体，能够听完这些最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恩待你的众儿女，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因为我们这一堂是紧接着下午的，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读圣经了，我们就继续交通，就讲述我们所要谈论，我们所要谈论的。我们最后是提到的是读圣经的时候，在和谐一致的这个大原则底下，那么有一个原则是常常用到的，我想是非常要紧，那就是这个平行陈述的原则。我们讲到在平行陈述里面有几种的平行，就是说有几句，有一些平行的经文，一个是字的或者句字句的平行，还有呢就是观念的平行，还有呢最后就是道理教训的平行。我想开始的时候，我们恐怕我还需要强调几点，也许对我们读圣经有相当的帮助。我们再回到这个字句的平行，就是说假设我们要明白一个字，我们当然是把这个所有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字的我们都找出来，然后我们放在一起，那么自自然然呢这些字能够彼此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是拿属灵的事和属灵字比较，我们自然就能够找到一些字的定义，或者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 是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怎么用这个，因为圣经自成一个体系，自己是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圣灵使用这些字的时候，那么它自然有一个习惯的用法。普通我们就是看它怎么用，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呢，新约是希腊文，原文是希腊文，但是普通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特别是圣经里面的一种呢是古典希腊文，一种呢是圣经希腊文或者新约希腊文。所谓的古典希腊文，就是你从希腊的古典著作里面，你去看看他们怎么用这个词，苏格拉底怎么用，亚里士多德怎么用，柏拉图怎么用，或者在一些文献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字，那么他们怎么用它，然后呢就用那个意思，就用那个意思来解释圣经里面，来解释这个，来解释，就当着那个意思来解释那一段，这就是所谓的古典希腊文。那么当然我现在所说的古典希腊文是暂时包括那个时候比较通俗用的，包括在里面，我想这个比较广一点啊，不是仅仅是说一定是苏格拉底或者是柏拉图他们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圣经的希腊文。那圣经的希腊文呢，是我们认为应该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解释，乃是，但是并不是说普通的，就是说一般的古典希腊文的用法就可以完全放在一边，那个可以做辅助，那个可以做帮助，可以，但是整个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我们需要按照圣灵的用法才可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为着帮助一般比较在主日子里面不够多的不长的，我想我稍微多说几句。比方说上一代，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用的字，和现在你们二十几岁的人用的字就不一样。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一种代沟，我们就不会明白你所说的话呢？还是明白，不过年轻人呢有年轻人喜欢用的字。比方说有的人说这篇文章菜得很，你如果偶尔，这是我从前吃一惊的，就是说奇怪，怎么这个可以当作形容词呢？那个小白菜、青菜、菠菜，你都知道这个菜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那么当然了，我们刚刚从国外回来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听他讲上下文，他在一个什么状况讲说这个东西菜得很，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用的字。那不光这样，还说这个人鲜得很。那么从前我们也很少用过这样的字，那你只要看看这个前后上下的字，那么你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字的意思啊，是完全看你怎么用法，还有你看它的上下文。还有比方说你到日本，他说不准。